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。我们在这个分成四个多月以后，我们开始恢复今天第一次实体聚会啊。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啊，那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。那么在信息聚会之前呢，我们又来唱一首诗歌啊。因着政府政策的原因啊，我们现在会众还不可以唱诗，所以等一下我来唱这首诗歌。这首诗歌，那么大家就在心里面默唱好吗？我们今天又来唱第152首《一点时候》，我们先请姊妹为我们弹一遍。一点时候，主教会来，我们就要不再留单，迎接我们归家云外，他所预备天上去说，与他同居见他露面，高声歌颂奇妙恩典。一点时候他就在那，我们需要赎回光阴，使他同心，使我悲哀。愿我预备尽心祈祷，有路仆人等候主到。一点时候，所有艰苦主持之下，为何推辞？不他教众笑他所作，为他利益算作损失。他的笑脸是为报偿，这苦痛的一点时候，一点时候求你就来，使你心呼盼望已久。疲倦可虑，切切等待，归家高唱，永远歌颂。见你身体荣耀无比，并要改变完全向你。我讲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两年多来特别是疫情的发生，整个世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我们看见各处不但有战争，有饥荒，有瘟疫种种的事情都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实在是越来越败坏。但我们也看见说主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。我想纵观整个的人生的这个人类的历史，应该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你主来的日子是何等的近啊！所以我想当我们今天还能够有机会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。我们竟然还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，在这样一个败坏的世代里面，我们可以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，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我想也是提醒我们，我们真的在这地上的时间不多了。主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， 真的就像这首诗歌所唱的那样，我们可能只有一点点的时候，主就回来了。也借着这首诗歌来提醒我们，我们在主面前能够有警醒的祷告，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，等候我们主的再来。我们接下来再把这首诗歌完整唱一遍。
一点时候主就回来，我们就不再流浪，迎接我们归家云外，他说预备天上去说，与他同居见他露面，高声歌颂奇妙恩典。一点时候他就在来，我们需要赎回光阴，是他同心使我悲哀，为他哭而使我欢喜。愿我预备尽心祈祷，有奴仆能等候主到。一点时候所有讲过，主此时家为何推辞，不他教众笑他说说，为他利益算作损失，他的笑脸是为报仇，这苦痛的一点时候，一点时候求你就来，祝你心呼盼望已久，疲倦可虑切切等待，归家高唱永远歌哦，见你整天荣耀无比，并要改变完全向你。
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诗歌就停在这里，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东弟兄。
弟兄姐妹主日平安，我们有先一点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能够来聚集。主，我们也感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存活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也开我们的心，在这样的末世的时代，让我们来思想你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，你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功课。主啊，以至于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日子里面，我们不浪费光阴。主啊，一直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，我们不至于羞愧。我们求你来帮助，求你也借着今天的信息，主啊来提醒我们。主啊，求你借着今天的话语，主啊来帮助我们，来扶持我们，让我们过一个爱你敬畏你的生活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我们感谢你。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我知道我在这边有做过几次的直播，那其实呢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呢之前的直播是底下一个人都没有，除了 AV 组的弟兄们，所以呢就感觉是很空旷的啊。但是呢今天非常的开心，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来到这里啊，能够来我们来一起来聚集。所以说我觉得对 讲台的弟兄来讲也是一个很安慰的事情，就是弟兄姐妹愿意来到这里，然后我们一起的来敬拜神。那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来也真的是非常的感恩。我们也知道最近有一连串的好的消息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疫苗也接种了，很多人接种。那根据新闻说到10月8号的时候呢，新州这个16岁以上的成人，这些成人他们就可以打完两剂的话就可以到达 90%。 那到12月份的话之前就有可能达到 95%， 所以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记录。那我们也知道政府也慢慢的开始解封，从明天开始的话很多人如果打过疫苗的话，他们就可以开始出国的旅游，他们可以坐飞机，他们不用受到那么多的限制。如果大家有去shopping 啊，或者到街上啊，或者在火车上，你会看到人很多都出来了，然后大家都来开始活动，你感觉好像整个城市都已经重新的活过来，好像新冠病毒所带来的这些的烦恼跟困扰似乎就要过去了，我们也要回归一个正常的生活，就是在疫情之前那种自由没有受限制的生活。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在盘算着我们要去哪里玩，我们也要去哪里旅行，然后呢我们要见我们的朋友，见我们的亲人。我不是说请弟兄姐妹也不要误会我接下来的话，我不是说这些都是不重要的，这些计划也是错误的。神很喜悦我们呢能够来享受亲情，享受爱情也享受这些的友情，甚至神很喜悦我们来享受他创造的这个世界。但是当好像一切都要开放的时候，好像一切都没有之前的那么多限制的时候，我很想我们能够借着今天的机会，我们停下来仔细的来想几个问题。我们先让时间暂停下来，我们甚至把你心里面已经要计划去旅行怎么怎么样的这些计划，我们借着今天这个时间我们来放下来。我想问我们三个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疫情之后你要怎么过前面的生活？第二个的问题，疫情之后你要怎么过前面的生活？第三个问题，疫情之后你要怎么过前面的生活？我知道我们今生经历了这大概19个月两年的时间的这个疫情，但是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读圣经，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在这样的时代当中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，因为主在他离开世界之前他也告诉他的门徒，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21章的第10节到第11节，在路加福音第21章10节到11节，当门徒问主德国降临是什么时候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，第10节他说，当时耶稣对他们说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地要大大震动，多处必有饥荒瘟疫，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。所以当主告诉门徒说他再要来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征兆的时候，主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地上会有征战，会有战争，地上会有瘟疫，地上会有地震，地上也会有饥荒， 有各样的不一样的灾难会发生。所以有个科学报告，他总结到，他说最近几十年的这些灾难，他们发现有一个的规律，他们说到说这些灾难发生的频率是越来越高，可能以前就是几十年上百年发生一次，但是现在就是可能几十年几年就可以发生一次。这些灾难的强度也非常非常的大，越来越来的大，以前可能就是很小的一个灾难，但是现在就是越来越强，甚至是一直的报道就是有破纪录的，破了几年几年的纪录。第三个特点是这些灾难的破坏力也越来越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去仔细的观察发生在我们身边，甚至是在新闻上已经报道了这些灾难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世界不一样。这些的灾难是神借着这些灾难的发生要给我们一个很直观的启示，就是他来的日子近了。有人说我们已经活在末世，我们已经活在末世的末世，就是主再来的日子是就是在门口了，好像就差一步他就踏进来了。所以当今天这个新冠疫情似乎要过去的时候，我很盼望的是我们来一起来思想，我们应该我们要怎么样子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。很感谢主，我记得上一次我有跟大家分享到出埃及记的十灾，然后上次的题目是我们思想在基督你的平安，但是这一次我们来一起看在出埃及记的十灾当中，我们要思想我们前面的生活。出埃及记这十灾里面其实给我们看到两种的不一样的人，一种是埃及人，一种是以色列人。当他们对神有不一样反应的时候，他们有不一样的人生观。基于这种不一样的人生观呢，他们有产生不同的生活的方式。当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却是不一样的结果。埃及人他们很预表的是这地上这些属肉体的这些的人，他们在地上生活就是不相信神，他们也不相信末世，他们只相信今生，只相信这些的物质。那另外的一种人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是一批相信神的人，他们虽然在地上活着，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，他们在地上活着跟这些世人好像没有什么两样，但是他们却盼望主的再来，他们却盼望主有一天再来会接我们到他那里去。所以当我们来一起的来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章，这一章是有点长，但是呢我很愿意的来为弟兄姐妹我们来一起来读，然后来思想里面的神的话。所以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章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，然后他必拢你们离开这地，他拢你们去的时候总要驱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，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，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居邻舍要金器银器。耶和华在叫百姓在埃及人眼中蒙恩，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服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。摩西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约到半夜我要出去巡行埃及遍地， 凡在埃及地从做法老的，从做宝座的法老，直到摩子后的婢女，所有的长子，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，都必死。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，从前没有这样，后来也必没有。至于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中无论人是人是牲畜，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。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伏伏来见我，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，然后我要出去。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去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法老必不听你们，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。摩西、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歧视，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不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。好，第十二章是讲到神怎么吩咐摩西啊，他们过逾越节。我只读第一节到第十三节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、亚伦说，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本月初十日，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，一家一只。若是一家的人太少，吃不了一只羊羔，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。你们预备羊羔，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，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你们或从绵羊里取，或从山羊里取，都可以。要留到本月十四日，在黄昏的时候，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，各家要取点血，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。当夜要吃羊羔的肉，用火烤了，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，不可吃生的，断不可吃水煮的，要带着头、腿、五脏用火烤了吃，不可留剩下一点留到早晨，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。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，脚上穿鞋，手中拿杖，赶紧的吃，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击杀了，要败坏埃及人一切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。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，灾殃并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。这里讲到的是神让以色列出埃及的第十灾，所以之前有九个的灾难，但是呢这第十灾呢已经来到一个高潮，就是神要命定来击杀这些埃及人的长子还有他们的牲畜。所以我要从三个的方面来从这一段当中我们来做一个对比，就是埃及人跟以色列人的一个对比，他们对这神的话，对摩西的警告一个反应，以至于他们采取的态度他们有的态度，然后采取的行动，然后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。我们看到在态度上，当摩西发出警告的时候，有这样的一个灾难要临到，要击杀埃及的长子跟投生的牲畜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埃及人他们的一个心态是什么。所以里面仍然的记着法老为代表的这一群埃及人，他们仍然的心硬，他们仍然的无视摩西的警告，他们不愿意的来听摩西的话。虽然已经经过了这九个的灾难，埃及地已经真的是很败坏了，很多的这些的农产品，很多的人死亡，很多的百姓的生活被受到影响，但是呢埃及人还是不愿意的悔改，埃及人还是无视摩西来的警告。我想摩西对埃及人来说真的是让他们又害怕又讨厌，但是呢虽然神行了这么多的灾难，但是呢 这些法老埃及人他们仍然的不愿意来服软，他们仍然的不愿意的来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我们反观以色列人，当他们看到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，当他们看到摩西啊，神借着摩西的手将这些灾难赐下来的时候，他们的心是不一样的，他们的心跟这些埃及人的心是不一样的。他们慢慢的发现，这位神真的大过埃及所有的神，这位神真的大过埃及的这些的偶像。所以他们存着敬畏的心，他们真的愿意来听摩西的话，他们真的愿意的来遵行摩西所告诉他们的一切。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很宝贵的话，他说以色列人啊，凡摩西亚伦所吩咐的，以色列人都遵行。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的光景啊，这些埃及人的光景就像这现代的世界一样。当这些世人他们越经历这些灾难的时候，他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？当他们越经历这些灾难，很多的地震，很多的这些海啸，很多的瘟疫的时候，他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？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在启示录的第16章第8到11节啊，启示录的第16章8到11节里面有说到，当神将那愤怒的碗倒下来的时候，地上有很大的灾难，但是人受到这些灾难的时候，他们不是来反过来的来敬畏神，他们不是反过来的来顺从神，而是里面说到他们要亵渎神，他们不悔改，他们仍然的不将荣耀来归给神。第11节里面还有说到，虽然他们身上有疼痛，他们也生疮，但是他们也仍然的来亵渎天上的神，他们不愿意来悔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经历这些灾难的时候，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子的？你的心是怎么样子的呢？你的心是不是像这些世人一样，仍然的觉得无所谓，仍然的觉得没有什么感觉，甚至说哦，反正这个疫情已经过去了，我可以回到我之前的生活，我可以回到想干嘛就干嘛的生活。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跟这些埃及人有什么区别呢？当这些灾难不能给我们一些提醒，给我们一些警示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已经麻木了？但是我同样的也要告诉大家的是，如果你的心看到这些灾难的发生，甚至我们经历，当你越经历，你会知道时间真的是不一样的。当你越经历，你就知道这个世代也是不一样的。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这些灾难的时候，他们发现这是神的手，这也是神要告诉他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常常灾难是神的一个工具，他要来提醒这世上的人，他也同样的要提醒他的儿女。我们的心有没有被这些灾难来触动，来提醒，来警示？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已经是不一样的时代，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是神已经快来，耶稣已经快第二次再来的时候。在生理学上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啊会有疼痛， 当你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用疼痛来告诉你。所以如果你当你扭到腰的时候，你的腰会痛。当你扎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你扎的那个部位会痛。如果在医学上的话，这个是好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可以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。你疼痛的地方往往的告诉你那个地方出了问题。但是我们最怕的就看到一种病人，他不会感觉到痛，那这不是什么好事情，那证明那个地方的神经已经烂掉了，那证明那个地方已经完全的已经不是他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灾难带给我们的一些痛苦，灾难带给我们的一些不方便的时候，这同样也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些痛苦来给我们的灵魂带来一些提醒，要来提醒我们，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，要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生活。所以我们是不是感觉不到疼痛呢？我们是不是已经麻木了呢？所以这你可以看到两种不一样的人。埃及人，他们就是这样这种麻木的人，发生多少的灾难都没有关系，只要灾难一过去，他们就可以回归从原来的生活。但是另外的一种人，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些灾难的发生是有他的目的，这些灾难的发生是要来提醒我们这些还存留在世上的人。我们有没有浪费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呢？有没有浪费到不听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些的警钟呢？第二点我要来做一下对比的是，他们因着这样的态度，所以他们有不一样的行为。以色列人当埃及人他们无视这样的警告，所以他们根本的不将这个灾难当作一回事。他们甚至也从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来抵挡神，他们不容以色列人来出埃及。那我就在思想，他们既然无视这样的一个灾难，那这些埃及人在干嘛呢？我想他们有可能是在计算他们在这个前面九灾里面他们的一些损失，他们可能在计算他们田里多少的田受到了损失，今年的收成又不好了，多少的牲畜被打死被冰雹打死，多少的牲畜受瘟疫死亡损失了多少钱。可能这些官员他们在想怎么样子重新的来治理这个国家，怎么样重新的让埃及的经济能够恢复。更多的埃及人他们可能在想我们怎么样子回归我们原来的生活，因为灾难已经过去了，警报已经解除了，以色列的神也不过如此。所以是不是有可能他们有些人在那边的开 party，在他们那边的庆祝呢？而且根据理性和他们的经验，哪有一种的灾难发生是专门针对长子的？哪有一种瘟疫的发生是专门来杀他们的长子的？要杀就杀所有人吗？怎么可能完只是杀这个长子呢？这根本就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你想这些埃及人的生活，他们的想法跟这些世人的想法不是一样的吗？当我们的政府说可以解禁了， 你想多少人就跑出来了，他们要回归正常的生活，他们过之前的生活，他们所想的是什么呢？我要怎么样子来快乐，我要怎么样子的把我 lockdown 里面的这些损失的这些快乐我把它补回来。所以他们要想去喝酒，他们想去宴乐，他们想去做各样的事情。我再次重申，我不是说我们正常的享受是错的，但是我要着重强调的是，这些人他们所盼望的是，他们只是在今生，他们只关注今生他们的享受，他们只关注他们肉体快不快乐。所以当疫情完了之后，就是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玩玩。所以主同样的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二十六节第三十节，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到第三十节，主有很清楚的说到，在末世的时候，这些不信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。主举了两个例子，他就说在挪亚的日子啊，在人子的日子也怎么样子。挪亚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。到罗德的日子呢，人也是又吃又喝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建造。你想这个世代不是这样子的吗？这些的人他们就是又吃又喝又买又建造又娶又嫁，他们所专注的就是完全是地上的生活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们所行的是完全的不一样。所以在出埃及记的第后面说到十二章里面说到，他们是怎么样来准备逾越节。当这些埃及人他们在奢华宴乐的时候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却在做另外的一件不一样的事情。他们在很认真的来准备逾越节。我以前读了逾越节，我就是说觉得这个是他们的节日，他们觉得很好啊等等。但是当我去细细查考的时候第一次的这个逾越节，我在想象，如果我是当时以色列人的话，我不会觉得这个节日是一个享受。我会觉得这个节日是一个磨难，非常的辛苦，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过程。怎么说呢？首先需要来准备，所以呢，神给他们四天的时间来准备。要第一件事情要准备什么呢？他们要准备一只公羊羔，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。他们要选择牲畜。那如果你想，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的话，那是很方便的事情。但是你如果家里面刚好没有这个羊羔的话，你要赶紧的出去买，你要赶紧的去跟别人买来来准备这个公羊羔。然后呢，又要去买面粉啊这一些来做无酵饼，然后又要去买苦菜，因为神说你要有无酵饼、有苦菜，还有羊羔来在逾越节那天吃。我在想象，如果我是一个父亲的话，我会很重要的注重一件的事情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我有个儿子在外面的话，而且他是头生的儿子的话，我要赶紧的把他叫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能在外面，他必须的在这个房子里面，有血的房子里面涂在门框门楣上的房子里面，他才不会被击杀。所以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把那些儿子头生的儿子把他找回来。那这个事情不是像很简单，你打个电话赶紧回来就那个了，他们要花时间的，他们要花精力的去找。而且呢，要告诉这个儿子说什么都不要做了，就把工作放下来赶紧回来。 接下来他们要杀羊，在逾越节的那一天的黄昏，他们要杀羊，那些血就涂在门楣跟门框上，而且呢要把这只羊来处理来烤。但是呢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烤全羊，就是你可以撒点什么涂料上面，不是的，而且呢也不能水煮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火锅，神说不行，不是吃火锅，是烤，也不是你穿着睡衣然后在家里面很 relax 的，你很放松的在那边吃，神说不是的，穿好衣服穿好鞋，所有的都准备好，你吃了就要上路的，你吃了就要走的。所以神而且跟他说，你不是慢慢吃的，要快快的吃。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是有多么紧张，所有的人都是在那边忙忙，然后烤然后吃然后那个。我同样的有一个画面，就是如果我是一个父亲的话，如果我一个儿子，因为他神说要吃在半夜吃，你知道半夜吃羊肉，对，而且呢我觉得我更加的是我关注我，如果我有个儿子，我关注我儿子，我投生这个儿子他怎么样子，他还活着吗？所以他肯定要在可能在最中间啊，大家要观察他怎么样子，因为神说要击杀整个的埃及地的长子，所以我们很清楚的观察这个儿子到底怎么样子。你知道这是一个很紧张很恐惧，但是也是充满盼望的一个夜晚，我想不是一个享受的夜晚。所以我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呢？当埃及人他们在奢华宴乐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在做这样的事情，有没有真的是有感觉？当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，你要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，你想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当别人可以欺骗，当别人可以做生意可以啊欺诈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。当别人要随便去哪里地方都可以去，去玩，去去 party， 去等等的酒吧等等，我们也不可以。当别人要撒谎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。弟兄姐妹，其实真的是我发现真的是很难的事情，真的很困难。有时候我们跟随主，我们要付代价，我们要跟随主，我们要来背十字架，甚至我们在当中会被人孤立，我们在当中会被人嘲笑，我们在当中会被人误会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值得吗？我想这真的是值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仅是活在这个地上，我们的盼望不仅只是在这个地上，地上只是很短暂的，但是我们更长的时间是在永恒的里面。相比我们在今生里面失去一些的利益，好比我们在永恒里面失去神的奖赏。我觉得最近有一个事情，就是这个万圣节，我上班的地方他们要有一个征集的活动，他们要组织一个征集活动啊，我们有个万圣节的一个主题的活动。那我就那边在犯难了，我说主啊，我不想参与。但是他们又说啊，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，所有人都要参与。然后我真的是很难，因为我真的是不想参与。但是我又跟主说，主啊，我真的很难去拒绝，说哦，你们所有人都参与，我不参与，真的很难，有时候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跟主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怎么办？求你帮我。所以真的神很奇妙，就是当我在一天上班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就给我发说，哎，我们已经做好了。但是呢，他们早上已经发做完了，然后我再去上班，所以我根本没有机会去参与。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是神借着一些很奇妙的安排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来胜过。真的我也发现真的是很难有一些的事情，但是神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怜悯。所以刚才说到不一样的人生的态，对神不一样的态度产生了不一样的行动，当然也带出了不一样的结果。 所以当当那一夜的时候，逾越节的那一夜的时候，埃及的这一切的长子和牲畜就被击杀。以色列人他们有涂门楣，在门框上有涂血的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的长子就得以存活。所以埃及人他们的结果是他们失去了长子，他们也陷入到一种恐惧的当中，而且他们也被迫的要让以色列人来出埃及。你可以知道，就看到这个世上的人，他们不信，他们不听，他们不遵从，所以等待他们的是灵魂的灭亡和审判。但我们不是说我们很想的看到他们这样子，但是我们觉得很多人就是这样子，他们信应，他们不愿意听。但是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的长子得救，他们也得胜了法老的权势，他们也得着了自由。所以我一直很喜欢一张的照片，我们请 AV 的弟兄帮我们放出来这张的照片。刚才说到我们先停下来好好的来思想我们在地上的生活，但是呢这一张的照片呢是我很喜欢的一张照片，是我在学生的时候，我突然过一个街，我看到这一张的照片。有没有觉得这个有什么好稀奇的？不是很多街上都有吗？但是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，因为这个人是往上走的，这个人是往上走的，所以呢，他虽然两只脚在地上，但是他的目标是往天上的。所以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这张是我拍的。所以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很有意义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像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虽然我们的两只脚在地上走，但是我们的目标在天上，我们要往上走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埃及人他们过的是一种属肉体的生活，他们要放纵自己，他们要来过一个放纵肉体的享受的生活，但是说等到他们的是灭亡。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要过的是一个听神的话，过一个是追求的生活。虽然在地上这样的生活真的很不容易，但是这样的生活虽然在地上会有损失，但是在永恒里面有价值，在永恒里面能够得到神的奖赏和称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用你的短暂的时间，可能几十年的时间，你愿意好好的来追求主，但是在永恒的里面你得到神的冠冕和奖赏，或者你只是贪图这一点点的几十年时间的享受，但是呢你却忘记了你还有个永恒的时间。那么当我们在开放回归我们正常生活的时候，我很盼望当你做计划的时候，把神加入到你的计划的当中。当你做计划的时候，你也把一些时间来奉献来给神。当然你的家庭的生活很重要，当然你的跟孩子的关系很重要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不是你应该把一些的时间来给神？是不是你应该把一些的时间来与神来亲近？我想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一个解封，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我们与地上的人的分别。好，我们有点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求你使用你的话，主要也使用你的信息，主啊，真的是来提醒我们，主啊，我们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？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真的不要短视，真的让我们被提醒，我们愿意的用地上的这短暂的时间来背十字架来跟随你，主啊，以至于我们在永恒当中，我们真的是蒙你的悦纳，我们真是蒙你的称赞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地上过一个敬虔的生活。真的也让我们思想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。我们感谢你， 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